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上回的使命门徒受访嘉宾是素有冒险教育家之称的谢教授，他勉励教会弟兄姐妹要以神国度而非教会本位为主的眼光与非基督徒对话，学习多元知识观。什么是多元知识观呢？在今天的访谈中，谢教授会分享多元知识观。而提到了多元，是否就等同于否定真理？后现代是不是就是敌基督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过去十多年，华人教会越来越看重门徒训练，也发展出各样门训的教材与课程。一方面这是值得庆祝的现象，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许多时候我们门训的思维大多停留在传授知识，而与我们每日的生活实践没有直接的相关。今天我们邀请到有冒险教育家之称的谢志谋老师，一起聊聊学习这件事，以及这对教会今日的门徒培育有何重大的意义和启发。老师提到就是说，要从堂会为主体的这种思维方式，进入到以上帝的国为主体的一种思维方式。那
对，
老师其实也是一个实践者，所以这些我相信老师并不是只是从旁边观察提出的一个抽象的想法，而是你真实的投入在教会的牧养现场，也培育不论是平信徒的同工或者是牧者同工。那从老师的角度会觉得说，那牧者如何能够跨出仅是以自己的堂会为中心的一种思维方式呢？
我在回台湾这二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因为接触到很多的教会的牧者跟传道人，包括他们的神学训练，包括我自己也在神学院上课，我觉得我们都会有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我们思考世界的时候，我们思考上帝所运作的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非常用我们自己的那一个框架在思考。所以当我们用那个框架在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框架一直转。那一直转，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限制，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优势的地方。但是以后现代多元观的思维来讲，那是限制的。比如说我们的牧者，当然他的思考就是神学训练牧养。当跨出这个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事未来在后现代的时候还有很多事情你就要思考，国家的政治的议题，政府的运作，社会社区的关系，家庭亲子的关系，环境生态的关系，基督徒信仰跟灵性的关系等等，这些很多很多后现代所关注的议题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牧者对这个知识论的认知跟理解是薄弱的。当这个薄弱的时候，你要跨到教会以外的世界的时候，你是有困境的。你是有困境，因为你跨过去你没办法对话。我是一个培训的人，当我去基督教医院培训的时候，我就要知道基督教医院的样貌，即使它有妇产科，有急诊科，有 ICU 病房，但是我要跨过去知道基督教的世界里面这个医院到底的样貌。当我在晶片厂培训的时候，我要知道这个产业的样貌是怎么样。同样的，现在的牧者，当你要跨到不同的世界去对话的时候，你所知道的世界就不能被框架化， 特别是我们的单一框架化，这单一框架化会在里面滚动，然后出不去。
嗯，
我记得以前我们牧者会议，我们都一直希望台湾的基督徒能够增加到 15%， 宣教士可以增加到1500人。那这已经是在十几年前我们的牧者会议的时候一直在提，可是到现在回顾，我们还是在那个框架上对话然后祷告，可是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实体的实践论出去跟那些世界的社区百姓还有他们的生活观能够有很深的对话，我觉得那个 gap 就出不来。我培训的我很清楚，我在校园培训，我知道我进入校园文化就有校园文化的对话，可是我进入中心半导体培训的时候，我就有中心半导体的对话的样貌，但是我就是基督徒，那个信仰为生命的核心观是一样的，可是出来的样貌在不同的产业的模式的对话，你就会有多元的形态。所以如果我现在回到教会，教会现在思考的会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讲道啊，分享牧养，然后门徒培训，带领出信造就，然后接下来老人化比较严重，所以教会推老人事工，然后教会看到世界这个社会有需要就开客服班。
嗯，
那然后接下来就是领导力培训。我大概能够猜得出我们教会里面的框架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能做到这些就很厉害了。
对，当然不会可能全做，但是很多就是。
对，我明白，就是大概我们的思维方式是这样子。
对，这个断开了以后，你就觉得那个后现代里面那个流动，那个多元流动里面的东西，那我们基督徒那个信仰文化在多元流动里面如何带着那个多元流动的非基督徒跟你的世界能够有很好的对话，我觉得那个是极大的接纳跟爱跟信仰使命观，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可以有这样的专业知识可以走出去这个是我觉得在神学训练里面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对话观，特别在后现代的神学训练里面，那个对话观可以把后现代的一些一二十个主题都拿来跟神学生好好对话，谈这些问题。
嗯，或许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用就是一般的理解方式，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学习换位思考，从不同的人的处境来理解他们的世界长什么样子。而不是只是我觉得牧者大概或者任何一个行业大概都很难，一个人这一生大概能够做的职业大概是很有限的，所以大概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十几种行业，了解每一种行业的每一个框架，但是比较是说像我们聊天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做过老师体验教育的事情，可在聊天的当中我试着换位思考，去站在老师的角度去想你看到的世界，你看到的事情，你看世界的方式这本身这个换位思考就是一种训练，所以当下一次我在跟类似领域的人聊天的时候，我心中大概可以有一个底，在这个以这个为基础来继续的扩展。那我感觉老师刚才是不是就是鼓励说，其实不论是牧者或者是某一个专业的人士，我们其实都需要有不同的眼光跟框架来理解周遭的环境，而这本身是一种素养，一种训练的过程。我这样理解正确吗？还是老师要补充？
我可以补充，就是
好，
因为基本上你对多元知识观是开放的。当你对多元知识观是开放的时候，你比较可以换位思考的同理跟你不一样工作的人的思考的方式跟历程，跟他的观点或者他出发的语言。那当你有这个的时候，本质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本质多元知识论的开放性。
是。
所以我们会期待，就是说我们在神学训练，不管逻辑系统跟多元知识观这些东西，都要放在我们的教会或者是神学训练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多元知识观加上同理才可以换位思考。那这个本质上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不见得我们的神学训练就有教这种同理换位思考或者是多元知识观的理解跟接纳。
是
对。
老师可不可以再多解释一下，你当你说所谓多元知识观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当我们听到佛教徒跟我们讲佛教的世界的时候，我会去理解他的对话，他的思想，他的历程，他的想法，我也可以提出这样的理解，然后提问，然后去理解他的想法跟他的知识现象。 那我不急的去反驳这个信仰的不管是冲突论或者是对立论的东西，我觉得那个理解就是我多元知识的东西。我可以理解一个基督教医院他在当医生的时候，他在谈他的世界里面的冲突，不同科别的对话的冲突的时候，我能够理解跟接纳这个样貌，然后但我不会去想要去尝试要去说服跟改变。我觉得这个多元知识观是在后现代里面人应该要有的，因为你有这样的知识的比较开放度的时候，你对不同的人的想法跟知识你比较容易去理解，也会想到他的历程，也可以跟他对话跟引导，那个多元观的理解你就会去接纳一个人。我觉得那个接纳的本相核心就是耶稣的生命的核心的东西。那我觉得那个部分是我们一直在缺乏这个多元知识观的对话。所以像我以前在博士班有一堂课叫 argument 跟 negotiation,那我们花了3周在谈这件事情。就是在 argument 跟 negotiation 的时候，我有没有办法对多元知识的东西有更多的开放的理解跟想象跟历程的对话。那如果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神学传道人等等神学训练都能够有这种知识论的对话的时候，我相信在福音工作其实困难度没有我们想象的大。因为过去我们蛮多在对立论里面冲突很大，那其实那个接纳论跟理解论，然后接下来在引导反思的时候，人其实在引导反思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信仰。
是，
这是我20几年来的经验。
我想很多人在听到多元或后现代的时候，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一样。对一些人来讲，这可能是一个很正面的字眼，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讲，这可能是洪水猛兽啊，甚至讲到后现代，可能就会讲到哦，这是不是敌基督的文化？讲到多元，是不是就这就是反对？否定有绝对真理，那我不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底层的抗拒，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我们很难有多元知识观，是因为我们底层可能就抗拒了多元后现代，或者是直接把多元跟后现代等同于负面，等同于反信仰。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面对过这样的质疑，跟老师会怎么样去跟这样的一群人来分享。
我觉得基督很核心的就是我们的信仰跟上帝的连结，那是非常深的信仰。你没有那个深的信仰，很多福音工作都是假象。我觉得那个上帝的使命的核心在你里面，所以你很清楚，既然这个世代会用多元的方式呈现，那毕竟它有它多元的方式的呈现。所以假设我举个议题，在性别的议题当中，当我有不同性别的考量的议题在我对面出现的时候，我比较要跟他对话的是他的思想，他的世界，他目前的想法跟甚至困境，或者是他面对的问题等等。我喜欢听到这样的对话，然后我提出这样的对话的观念，这代表一件事情是我不用把他当作我讨厌的人，然后就不跟他对话，而是我觉得我想要亲近这个人，我想要理解这个人，我想要接纳这个人，接纳他的性别观，接纳他的这样的看法的议题。我觉得这样的接纳不代表他跟我之间就会怎么样，而是我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就会放在我生命当中，我怎么样放在我的祷告当中，我怎么放在他的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跟他为他祷告。啊，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信仰会出现。所以我过去在体大教书，我有很多学生也是有这样的议题，但是也一些学生也后来信主了。所以我不觉得这种多元的呈现，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会这样的呈现，但是我们怎么用开放的方式去接纳这个多元观，这是代表我们信仰准备的那个容量够不够大。如果我们的容量不够大，那些反信仰的模式进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们就想去反抗，去对抗，去敌、对敌、那或是不理他、那反而不能成为基督的那个容量里面，把他进来以后，他是被爱、被恩典、被救赎一起在面对这个问题。所以
是
对我这20几年来，我就觉得说这个问题 如果信仰那个核心一定要守住，
是
对，
是。然后我觉得这有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不论是多元知识观或加同理心，养成一个换位思考的习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但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去带着我们的信仰去做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完全的整合，其实它的关键是我们与基督那深深的连结。而当我们这个连结是真实深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出于惧怕，好像接触到的东西都会反过来玷污我们。就好像当耶稣在触碰医治病人的时候，他并没有因为病人的病就不去接触他们，反而伸手。可是一个很明显的对立面就是法利赛人，当然他们也是出于可能摩西的律法的这个传统，以及自己害怕染病，所以好像我们都很害怕帮自己设了很多的界限，怕跟这些人有任何的关联。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当他在父里面有一个深深的连结，当他自己活在这个父子圣灵这三一上帝关系当中的时候，他不用害怕是被这个污秽给玷污，他反而是去透过接触去医治。那我所以刚才我在听小萌老师讲的时候说，也许表面上当我们觉得说我们为了捍卫信仰而反对多元知识观的时候，好像是一种信心的表现。可是有没有可能，好，我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保持一些空间，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可是有没有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过度的坚持自己的想法，其实是一种因着对自己所信的不信任，所以我们很害怕，我们很害怕一下就被牵走，一下被带走了。
我举个例子哈，有些人坐高铁，旁边来了不同宗教信仰的，
是
的信徒，他就很紧张，很害怕。
是。
那我常常去尼泊尔爬山，很多的山屋都会挂很多的其他宗教的相片嘛。
对。
那我还是睡得很好嘛。
是。
对对，因为你是自由的。你跟上帝的连接，你是自由的，所以包括我去穆斯林，我是自由的嘛，所以我觉得那个信仰的核心点，如果抓住的话，你就可以自由的活在非基督徒当中，然后成为生命的见证，去爱他、理解他、接纳他，然后甚至在可以的机会传福音给他。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介入的方式。
是，
可是当你切断了这些对话的时候，你会被排挤。那这也是我会期待台湾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广大的层面当中，我常常觉得我只要一个祷告，就是为一群人五年祷告，他五年只要带一个信主，我们基督徒就10%了，或12%了。他五年只要带一个人信主，那如果台湾每一个人都带一个人信主，其实那会更多人嘛。对，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们信仰在生活的实践当中的实践论。跟多元知识观的那个容量，跟后现代理解、跟同理、跟换位思考的东西容量不够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切断那一个可以在世界里面、生活里面去做见证的机会。
所以这好像就是耶稣对未门徒的祷告是在世界却不属这个世界。
对，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反过来的，我们是不在这个世界却属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我们跟世界好像是有脱离的，可是我们很多的思维价值观跟这个世界没什么两样。那我觉得这是今天我觉得很诚实讲，我觉得教会面对的很大的危机，其实不是，
或是我们装作两样，
对对，
装作两样，
就是真正的危机或许不是这个世界的世俗化威胁到教会，真正的危机或许是教会我们自己的世俗化。我们其实无形当中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的成功的定义，什么是美，什么是善的定义，
是
但是我们却又跟世界做个切割，以至于我们又不在世界当中。我不知道关于后现代，特别上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老师有提到说，其实今天的年轻人、青少年，他们就是沉浸在这个后现代文化的这个处境当中。而今天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他大概我没有听到哪一个地方的华人教会说我们的青少年事工做得很好。我听到的都是我们的青少年在离开当中。当然有很多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因为整体的社会的老化或者是青少年毕业之后离开家乡去外面工作啊。当然有很多的可能的理由，不一定是教会自己的问题，但是从结果来看，各地的华人教会似乎都在挣扎青少年工作的难做跟年轻人的离开。那我不知道老师对于 这个青少年所处的这个处境，以及他们为什么离开，老师有什么样的角度，以及对教会的一些建议。
我们先思考，是第一个，神学院在台湾目前教青少年的牧养的其实很少，非常少。那代表我们神学对于青少年牧养的研究或是那个系统里面其实是薄弱的。哦，这是第一个，我觉得要提出来反思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对青少年，特别在从儿童转青少年那个过程当中，很多的变化，他的生理的改变啊等等，那个信仰面对的冲击，跟他到社会里面面对后现代的这些知识的撞击，这些基督徒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问题，在神学训练里面是少的，因此神学生当然训练是少的。那第二个是这些孩子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的样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他通常就是聚会就查一些经文，或是一个心灵小语，然后这个圣经心灵小语读完了，就是为什么代祷啊，就为这个代祷，然后接下来就结束了啊，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就结束。那有的教会就会带他去溯溪啊，去打打气弹啊，大概青少年牧养就是这种方式。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这个是主流文化所造成的，认为聚会就应该大家围在一起，然后祷告啊，然后为你生活祷告，就这样子。我们会思考，就是青少年他所面对的世界是到底是什么？啊，感情的议题、人际关系的议题、功课的议题、亲子的议题。自我成长、自我肯定或自我学习的议题，面对自我信心、自我概念的东西，面对很多世界他不知道要怎么办，面对他的生涯他要碰到什么事情。我觉得青少年他是在复杂的这样的学习关系当中，其实是很困难的。可是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就问他，我们读读圣经，我们唱唱诗歌，然后有没有带祷了，他说我妈妈身体不好，我呢，那就结束了嘛。我们的牧养没有回到他们的世界里面，他怎么看他的生涯？他怎么看上帝给他的热情跟灵魂是在哪里？他怎么看他的专业选择？他怎么看跟父母亲的关系？他怎么看他跟学校、社会、社区的关系？我觉得这一个东西在后现代里面，它是复杂而庞大的。那对我们教会的，特别是传道人，通常都是传道人在牧养这些青少年比较多。那偏偏又回到就是教会主体观，又忘记了那个国度主体观，这些青少年所面对的那些冲突，或者是他要选择什么一条路走他未来的方向。如果是我应该要让青少年去理解这些东西。所以假设我今天想要理解这个全球暖化的问题，我会为青少年办一个，在教会办一个全球暖化的青少年讲座，让青少年的知识观的宽广不会进入教会那个唯一的框架，而是他的框架可以透过这样的平台被打开。如果我要谈108素养或是未来的118素养，我应该请很多很棒的老师来让这些青少年了解108素养跟118素养谈到的问题，谈到历程导向的重担，在现在教学里面孩子面对很多的问题，他要参加很多的活动，那他怎么找到一条路？那这些东西都是教会可以用实践平台，让青少年在找到这个地方，发现教会给他答案，教会给他更多的知识论的一些想法，教会也铺设一些实践平台。那我们磐石就铺设很多实践平台，让这个一年一两百个孩子到海外去服务、去宣教。我觉得这是重新看待自己的信仰或自己的生命里面，怎么在这个实践平台里面跟知识论的建构里面共同被架构一个青少年比较完整健康的一种样貌。
那我想能不能请老师从你的观察里面给今天华人教会一些建议，不见得是牧者啦，有的时候也是在不同各行各业的这个爱主的弟兄姐妹，哪一两个你觉得说很重要的提醒跟建议？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当我们训练门徒不是让他只有在教会服事，我们让他跟上帝有很深的连结，让他能够在生活当中去见证基督的信仰，也带着这样的生活去见证基督的信仰，也成为一个宣教模式可能建构的另外一种方式，在这个世界当中建构出来。所以他要有更大的知识 观的接纳度，他要有更多跨文化社会同理这种同理心的样貌，在这个宣教文化里面去接纳更多元的方式。这是我对弟兄姐妹或者是牧者传道更深的期待，是这个社会一定会有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 AI。那我们能不能在这样的时代当中，那个多元知识观能够更庞大的去容纳这些东西，然后跟这个时代共行共学共创，然后透过上帝来改变。这是我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的这个问题。而传统的知识的模式可能要有更多实践平台跟资源连结的方式，让它有不一样的样貌出现。
老师不断强调的，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能够更新。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实践的平台，所以不会只是停留在思维方式。而第三个就是我们不但是跟彼此，也跟上帝把我们所放在的这个时代有一个共行共学共创的一种精神。那老师最后能不能请你用简单几句话来表达对你来讲，那么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以及福音对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这一切有什么关联？
这个福音对我而言，它是一个恩典的救赎，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跟爱。因为当我把这件事情在我的灵魂当中，我时时刻刻体会到这个恩典的救赎跟无限的接纳跟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力量是从上帝里面来的，所以他的热情跟灵魂跟呼召会从那里面会生出来，而不是我自己去找一个。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当我生出来的时候，当我传递出去的语言就是带着福音信仰信念的语言在传递我自己。
谢谢老师今天的分享，不论是对我们认知框架的挑战，或者是鼓励我们有一个实践的平台，或者是从共行共学共创的提醒，我觉得都是今天我们很需要的。那如果你听完这一集，我觉得我也鼓励你可以想一想，上帝把你所安置在这个地方，当你要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组织机构团会为中心，而是看到上帝呼召我们要服侍的这个群体的时候，那有谁是我们可以主动去学习的？有谁是我们可以主动去寻找探索可能的共行共学共创的机会？谢谢小萌老师。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HN 良友一点 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也会纪念你。
我是晨曦讲座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欢迎您透过短信、电子邮件或者是在网页留言，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感想。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建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代求，悔改你宝座前，同心合一，刚强壮胆。烧中的心。